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世界上最会赚钱的男人约翰洛克菲勒。有人说他是恶魔的后代，有人说他是上帝的恩宠，有人把他教育子女的家书奉为圭臬，也有人把他看作扫射工人的资本家。所以这位只比慈禧太后小四岁的人类首位亿万富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从190年前一辆驶往西部的大篷车说起。这辆大篷车停在了一个名叫里奇福德的小镇，车上是洛克菲勒爷爷一家因为破产拓荒而来。当爷爷一家定居小镇后呢，这天镇子外来了一个小贩，他胸前挂着牌子，我是聋哑人。乡亲们可怜他，不仅买了他不少东西，还留他在家里过夜。可日后在镇上碰见他，他却衣着华丽，正在和少妇侃侃而谈。原来这就是洛克菲勒爷爷家的老三，被叫做恶魔比尔，以招摇撞骗为生，而他也正是洛克菲勒的亲生父亲。有一次父亲去宁乡卖货，撞见了一位地主家的小姐，小姐被俘获芳心，甚至还当面说，你啊你要是不聋不哑，我真想嫁给你。没错，这位小姐就是洛克菲勒的母亲，庆幸会教徒，单纯善良。所以当他得知眼前这货郎真的不聋不哑时，竟然就当真嫁给了他。可很快这个货郎就以管家的名义把前女友领回了家，不仅同吃同住，还让他和妻子相继为自己生下孩子。这其中老三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约翰洛克菲勒。后来前女友受够了，带着他的两个女儿搬走，而洛克菲勒的妈妈呢，却依旧深爱着货郎。货郎多才多艺，是神枪手，是江湖郎中，还是口技表演者、催眠师、取悦师，甚至是驯兽师，曾经教会一头小熊表演杂技。当时美国经济腾飞，铁路和电报催生了全国性的大市场，货郎父亲就在每次外出后呢，说着外面的变化。慢慢的，小洛克菲勒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小商人。六岁的时候，他就会成磅购买糖果，分拣包装，然后拿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分销零售。七岁的时候，他尾随一只野火鸡，从林子里抱出来好几只小火鸡，还告诉妈妈自己要养大了卖钱。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第二年火鸡大丰收，小洛克菲勒因此赚了不少钱。可他们家并不富裕啊，父亲常年在外，兄弟五人全靠母亲操持农场，过得十分清贫。但母亲却重视教育，让洛克菲勒和弟弟在一所名牌学校读书。可有一次班级合影，摄影师突然说，能让那两个孩子出去吗？他们的衣服实在太破了，影响照片。后来这张没有洛克菲勒的合影他一直珍藏着，还说过无论多少钱照片都不卖。到了14岁的时候呢，父亲被诬告，他们家失去了农场，一家人也被迫搬走，就这样来到了大城市克利夫兰郊外。这时候他们家贫困雪上加霜，母子六人寄宿在姑姑家，父亲则外出卖药。当时洛克菲勒在克利夫兰市的中心高中读书，升学考题为写一篇题为自由的作文。于是洛克菲勒就写道，人奴役人既违反了我国法律，也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甚至还预言，若不废除奴隶制，这终将毁灭我们的国家。洛克菲勒很早熟，校长回忆说，那年他又高又瘦来找我，说他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需要搬来克利夫兰居住，请我帮他找一个临时的住处。我同意了，让他们搬来与我新婚妻子一同居住。当听闻这段回忆，老年的洛克菲勒也说，14到25岁我可比现在要威严许多。这里有一张洛克菲勒20岁的照片，他们家兄妹五人没有一人露出笑容。接着临近高中毕业，父亲来信说，最近自己要花一大笔钱，儿子不能读大学了。其实洛克菲勒当时已经知道了父亲的秘密，为什么要花一大笔钱？因为父亲在加拿大那边又找了一个新娘，只比自己大四岁，这会儿正要花钱结婚呢。但洛克菲勒没有把这个伤心的秘密告诉妈妈，只是花40美元读了为期三个月的商业培训班，然后就以16岁不到的年纪开始四处求职。他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大人一样，走过去直截了当地说，我会记账，想找个事做。可谁愿意雇佣16岁不到的小孩呢？连续碰壁好几周以后，时间来到了9月26日这一天， 老年的洛克菲勒说，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把它叫做工作日，我庆祝这一天胜过生日。当时我走进一家农产品批发公司，见到了合伙人，他正需要找人记账，便在午后说道，留下来试试吧。就这样，我拼命干活，3个月后拿到了第一笔报酬，50美元。记得有一天，老板收到了一张4000美元的汇票，他让我看了一下那张汇票，然后把它锁在保险柜里。等他一离开办公室，我就打开保险柜，取出汇票，瞪大眼睛看了好一阵子才放回去。对我而言，这是巨款。那天我把保险柜多次打开，长时间凝视那张汇票。洛克菲勒对金钱充满渴望，却并不贪婪。18岁的时候，他从这家公司离职，与商学院同学克拉克各投资2000美元，成立了一家农产品代销公司。当时洛克菲勒只有1000美元，还有1000美元呢，是找老爹借的，利息10%。就这样，年仅18岁，他拥有了自己的合伙公司。当时五大湖区货运量激增，成功似乎来得很容易。到年底，公司净利润就达到了4400美元。经营2年以后，一名叫做加德纳的合伙人加入，他是本地豪族，和克利夫兰市长是亲戚。于是为了吸引客户，公司改名为克拉克加德纳公司。洛克菲勒虽然不悦，但并没有发作。可有一天，加德纳花公司2000美元买了一艘游艇，还时不时的拉着克拉克从办公室溜出去泛舟取乐，这让洛克菲勒彻底爆发了。他说，你们真奢侈，我们才刚刚起步，你们却迷上了游艇，你们正在毁掉你们的信誉，也在毁掉我的信誉。随后时间来到了1860年，美国内战打响，贸易量飞涨，21岁的洛克菲勒把选票投给林肯，也把线人发展到了全国各地。他和克拉克挂起2幅巨大的地图，汇总全国各地的电报，密切关注战局，时事买入卖出。到年底，公司净利润达到了1.7万美元。有钱以后，洛克菲勒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加德纳赶出了公司。接着这一年，一个名叫安德鲁斯的化学家来找洛克菲勒投资。他认为现在石油很火，可开采石油就像赌博一样，谁也不知道这口油井能出多少油，但是开炼油厂却稳赚不赔。很显然，这个理由说服了洛克菲勒和克拉克，他们投资4000美元和安德鲁斯成立了一个新的炼油厂公司。随后炼油厂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赚钱超过了农产品这边。而这个时候呢，对于石油的认知，洛克菲勒和克拉克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由于还没有发明汽车，所以从石油精炼出来的汽油被认为是一种易燃的废料，全都被倒入河里。就像我们在特斯拉故事里说过了一样，那会儿石油主要被用来替代精油，制作油灯燃料、石蜡蜡烛和润滑剂。另外，当时的石油开采技术有限，经常是发现油田，石油贱卖，油田枯竭，石油涨价。1861年，每桶价格在10美分到10美元之间波动。因此，当时有2类人，一类像克拉克一样，认为石油不过是昙花一现，只想捞一笔走人；另一类像洛克菲勒一样，虽然不知道汽油有什么用，但他却已经将石油视为人类经济的命脉。于是当有一天克拉克得知洛克菲勒竟然背着自己贷款10万美元准备大举投资石油的时候，气得浑身发抖啊。两名合伙人从此开始渐行渐远。到了1865年，25岁的洛克菲勒决定和克拉克摊牌，他把上火消息登报，在克利夫兰举行一场公开大拍卖，由他和克拉克对决，拍卖赢下炼油厂的归属权。这里有一段回忆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洛克菲勒最终以 7.25 万美元的天价赢下了他迈向石油帝国的转折。而在此之前呢，他和自己的高中同学完婚，新娘叫做赛提，父亲是州议员，家族是克利夫兰名门。26岁的时候，南北战争结束，洛克菲勒开出了自己的第二家炼油厂，标准石油产品开始出口欧洲。同时又有一个叫做亨利的合伙人加入，他的座右铭是根植于生意的友谊胜过以友谊为基础的生意。他出手凶狠，在生意上比洛克菲勒更加冷血，他要为标准石油建立帝国，并坦言商业就是战争。洛克菲勒深以为然，让他代表公司行使一切对外权利。同时他也为洛克菲勒制定出如下的帝国蓝图， 当时美国有四大石油集散地，纽约、费城、匹兹堡和最弱小的克利夫兰。我们要建立帝国，就必须先统一克利夫兰，而统一克利夫兰，我们从打造同盟开始。然而打造同盟的野心才刚刚显露，纽约和费城那边就抢先出手了，甚至都不是针对洛克菲勒呀，只是因为他们那边吞吐量实在太大，搞得铁路公司把火车全开到那边，克利夫兰一时之间无车可用。接着当时最大的宾州铁路宣布，由于克利夫兰地处偏远，他们决定关闭线路，不再为这边提供运输。听到这一消息，很多炼油厂都搬出了克利夫兰，因为当时一桶油半桶运费，没有火车运油了，克利夫兰是死地啊。而亨利却笑了，他找到另外两家铁路公司，由于克利夫兰炼油厂纷纷关闭，货运量暴跌，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于是亨利说，我保证你们每天60车皮的货运量，但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低廉的运费。首先答应的是纽约中央铁路，他们将每桶运费从 2.4 美元下降到 1.65 美元。紧随其后的是伊利铁路，他们承诺如果每天60车皮，降价 75% 结算。这太凶了，要知道当时每桶石油才卖4到5美元，而运费一下就省出来1美元，这让洛克菲勒突然感到弹药充足。可是我们根本就产不出每天120车石油啊，连60车都产不出来。当负责技术的安德鲁斯听到这个数字以后吓破了胆，而洛克菲勒和亨利相视一笑，他们要开始扫射战场了。这还有克利夫兰大大小小上百家炼油厂吗？你们不用怕石油运不出去，只要加入我们标准石油联盟，那就将享受和我们一样的优惠运费，比以前赚得更多。就这样，石油源源不断地从克利夫兰运出，铁路公司获利了，大小炼油厂度过了难关，而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标准石油，它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巨鳄。接下来巨鳄迈向帝国，洛克菲勒决定一鼓作气统一克利夫兰。起初人们都以为洛克菲勒会祭出价格战武器，只要他倚仗运费优势持续降价，那克利夫兰的炼油厂将纷纷破产，然后等他收购这些破产企业，再慢慢提价，把先前损失的利润赚回来就好。现实也确实如此，在洛克菲勒的价格战下，石油每桶下挫到了 2.4 美元。接着就连老天都来帮忙，随着深井爆破技术的突破和宾州大油田的发现，每桶价格下挫到了 1.08 美元。这个时候洛克菲勒判断 90% 的炼油厂都已经在赔本卖油，行业随时可能崩溃，而自己呢，却依旧弹药充足。一方面是同盟优势，另一方面是标准石油的精细化管理。比如还记得前面那些被倒掉的汽油吗？在标准石油这里，它们被当作炼制原油的燃料。还比如剩余的硫酸废料，标准石油将它做成化肥，以及标准石油自营的油桶工厂，沥青煤油、精制油分级销售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都来源于洛克菲勒早年的勤俭生活。这个时候他开始疯狂收购血洗克利夫兰，而亨利却突然提醒他，你的钱够买下所有炼油厂吗？不够。那你觉得行业会垮掉吗？会。所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整个行业都垮掉了，你的帝国梦又何在？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洛克菲勒立即停止收购，着手抬升油价，防止崩溃。首先亨利找到最大的宾州铁路公司，告诉对方，我们成立一个更大的攻守同盟如何？宾州铁路的总裁叫做斯科特，他深以为然，并且更加毒辣地说，同盟内部返现 50%。 这也就将意味着，只要你不是同盟成员，那么你在铁路上每花费1美元的运费，就将有 50% 进入洛克菲勒的腰包。这还怎么玩啊？铁路和洛克菲勒是一家，就连我们的运输秘密也都在洛克菲勒的监控之下，这是摆明了立刻玩死所有小厂的节奏啊。1872年1月，同盟签订协约，对外取了一个十分低调的名字，南方促进公司。然而纸包不住火，这份邪恶的合同很快被曝光，怒火中烧的炼油商们3000多人冲上街头，喊着打倒阴谋家的口号，将洛克菲勒及其同党称为恶魔和四世大盗。南方发展公司被废除，洛克菲勒眼看着行业飞速坠落，油价跌破了1美元，而亨利却说就是现在。原来恐慌是最好的资本武器， 更大的谣言被制造了出来。一时之间，那些刚刚打倒屠龙的小厂们突然意识到，他们还有更大更深层的秘密协议啊！而我们还是趁早投降输一半吧。就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间呢，洛克菲勒在41天之内拿下了克利夫兰26家主要炼油厂当中的22家，史称克利夫兰大屠杀。这年，洛克菲勒31岁，他登顶帝国，成了世界最大炼油商。而那些卖掉厂子的人，则因为拿到了标准石油的股票而继续留下来，成为帝国麾下一员又一员猛将。洛克菲勒向他们宣布，我收购你们并不是什么恶魔行径，反而是天使的悲悯。我只是想接过你们身上的重担，我帮助你们施展才华，代表你们赢取利润。话虽这么说，但很多被接管的芝麻小厂被标准石油以过剩产能、设备老旧为由全部关停。一时之间，许多克利夫兰的富人区都挤满了破产者和穷光蛋。下一步，称霸全国。但亨利却说，我们需要等待。1873年9月18日，黑色星期四，美国多家银行相继破产，全美经济从此陷入了长达6年的漫长衰退，市场失去了信心，似乎一夜之间人们不再需要石油，每桶价格下挫到80美分，全美的炼油厂濒临破产。而这呢，正是亨利让洛克菲勒等待的机会。首先，他们关闭了自己6家主要炼油厂当中的4家，节省一切不必要开支，让自己成为这场大绞杀中唯一保持盈利的公司。市场继续下跌，一年后每桶价格仅剩下48美分，这比很多城市的水都便宜了呀。而这个时候呢，得益于精细化管理和良好的银行关系，标准石油手里还有满仓的现金子弹。说点题外话，据我所知，这个亨利·弗拉格勒并不简单，是他用自己的贵族人脉帮洛克菲勒沟通着良好的银行关系，而这个银行背后似乎也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子。不扯远了，就这样，这次不再是什么委婉的合纵连横、攻守同盟，而是直接问市场，我手里的这些现金够不够买下全国所有的炼油厂。这是一场鲨鱼嗜血的屠戮，标准石油软硬兼施，卖我给你一个你不得不接受的价格，不卖我就买光你上游所有的原油供应、油桶供应、设备供应，甚至串通铁路公司有意抬高你的运费价格。当你濒临破产无路可走的时候呢，我洛克菲勒再化身救世主买下你的工厂，救你脱离苦海。就这样，比兹堡沦陷了，费城战败了，当标准石油杀入纽约时，他们的一位谈判代表说，你们已经孤立无援，卖掉工厂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就在经济复苏打草战场的时候呢，洛克菲勒却发现巴尔的摩还有炼油厂活着，他们竟然背靠俄亥俄铁路活了下来，而俄亥俄铁路背后呢，竟然又站着一家名为哥伦比亚管道公司的怪物。什么？他们用管道输送石油？毫无疑问，这是创新。亨利说，它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同时它也将是我们标准石油进一步开疆拓土的武器。很快，亨利亲自出马攻克巴尔的摩，然后洛克菲勒开始抛弃曾经帮自己开创帝国的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开始新建输油管道。像一头巨大的章鱼从克利夫兰出发，将管道延伸到几乎整个美国东海岸。与此同时，自得意满的洛克菲勒说，我相信自己赚钱的本领是上帝赐予我的天分，就像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天赋一样。我相信自己的职责就是赚钱，然后在良心的感召下用这些钱为同胞服务。然而，用管道抛弃铁路，铁路公司真的会任由你宰割吗？不久以后，宾州铁路公司也开始铺设石油管道，而且还开发出几处油田，开始自己修建炼油厂。宾州铁路当时可谓是全美巨无霸，总裁斯科特背后站着100家银行财团，同时他手下也掌握着比洛克菲勒更丰富的钢铁矿藏和工业建造的实力。一场恶战开始了，洛克菲勒先是断绝了所有与宾州铁路的生意，同时让忠于自己的纽约中央铁路和伊利铁路对宾州铁路展开价格战。虽然当时管道已经建成，但铁路依旧是石油运输的主要方式，所以这一刀砍下去了，宾州铁路利润暴跌。但总裁斯科特见招拆招， 他开始裁员加薪，数千名铁道工人下岗了，而留下来的人加薪 20%， 这招立竿见影，滨州铁路很快止住了亏损。当然，资本家们恶斗，有考虑过铁路工人的感受吗？在看到滨州铁路靠裁员获救以后，其他受影响的铁路公司也开始纷纷裁员，这直接引发了19世纪美国最严重的罢工抗议潮。然而，愤怒的铁路工人们似乎搞错了对象了，他们捣毁了罪恶的滨州铁路，把诅咒的矛头指向了那个首先裁员的总裁斯科特。眼看着比自己还要强大的滨州铁路在愤怒中崩溃，洛克菲勒决定再一次扮演天使，向斯科特伸出援手。最终，巨无霸滨州铁路臣服了，他们在得到标准石油 47% 的货运份额保证以后，开始执行一项比曾经南方促进公司更加深入的一体化同盟协议，反线降价，监视对手的货运清单。这些邪恶的秘密契约就在愤怒的工人运动中悄无声息地达成了。这次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背后的洛克菲勒。这年是1876年，洛克菲勒38岁，他几乎成了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统一了石油和铁路，并且由于当时美国滨州以西和欧洲中东都还没有发现大型油田，他的帝国垄断了全球除俄罗斯以外所有的煤油市场，达到了惊人的 90% 全球市场份额。与此同时呢，在无数咒骂和屈辱声中，滨州铁路总裁斯科特中风去世，成了这场黑暗游戏的替罪羊。可是斯科特的学生，日后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发誓要变得富有，终有一天自己会为恩师复仇，击败洛克菲勒。果然不久以后，标准石油遭遇滑铁卢，纽约的一个年轻人突然用电灯掀翻了牌桌。1885年，全美有25万只爱迪生灯泡在发光，一夜之间，煤油煤气这些标准石油的拳头产品被市场抛弃。当每桶价格下跌到10美分的时候，无数人相信石油完了。与此同时呢，俄亥俄州发现了超级油田，石油真的变成了供大于求的黑水啊！高管们纷纷坐立不安，而反观洛克菲勒，他却在别人最恐慌的时候持续扩大自己的石油帝国。不仅仅是炼油厂和铁路，这期间他向上下游延伸，又垄断了原油供应、储存、科研和分销全产业链。他相信石油不灭，还好人，这是上帝告诉我的。比如当时俄亥俄州的超级油田虽然产量巨大，但从中精炼出来的煤油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没人愿意买这种油。这里出产的原油每桶最高就卖15美分，可洛克菲勒却将这些油田全部买下来，然后委托科学家帮自己研发去除这种味道的工艺。还比如在煤油煤气逐渐被电灯取代的时候呢，科研团队就已经向洛克菲勒秘密预言，很快将有一种神奇的内燃机被发明出来，它燃烧汽油驱动马车。但在此之前呢，洛克菲勒让他们去游说各大铁路公司和发电厂，让他们尝试用汽油来替代煤炭驱动涡轮机。就这样，不久以后，科研团队成功去除了俄亥俄原油中的硫磺，这让标准石油的成本骤降。同时预言成真，一种名叫汽车的东西被发明了出来，标准石油渡过难关，利润开始如海啸一般的袭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时间也来到了1893年，美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每100人中有 18.4 人失业。可每一场危机都是巨鳄们贪婪狩猎的时机。这年由于铁价暴跌，钢铁行业的梅里特家族濒临破产，他们本想求助于钢铁大王卡内基，但卡内基认为你们所拥有的雷萨比铁矿虽然是北美最大矿脉，而且矿藏就在地表，十分容易开采，但是却无法产出优质的矿石。雷萨比矿石太渣了，一投入高炉就变成粉末，阻塞锅炉，没有拯救的价值。而洛克菲勒却很看好这处矿脉啊，他收购了梅里特家族的资产，拥有了北美最大矿脉。而直到这个时候呢，卡内基才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俄亥俄油田的剧本吗？洛克菲勒为什么购买？因为他的科研团队已经发现，梅萨比铁矿虽然不适合冶铁，但它能产出一种更加坚硬的金属钢。而 测一切背后的操盘手竟然是洛克菲勒那不满20岁的儿子小约翰洛克菲勒，以及辅佐他的教父白茨，他即将成为那个比亨利更可怕的帝国军师。1890年代，卡内基正在和洛克菲勒争夺世界首富的头衔，而这个时候呢，两人在卡内基主场兵戎相见。首先，盖茨低价出售那些抢手的梅塞比矿石，当然只是低价出售给卡内基的竞争对手。接着，盖茨开始散布谣言，说洛克菲勒即将修建全球最大的钢铁厂。卡内基表面不以为然，安抚市场。但事实上他心里清楚，行业正在巨变，虽然自己有几十年的先发优势，洛克菲勒不可能在主场击败自己，但也正是因为这几十年的尾大不掉，导致自己疏忽了炼钢产业，在冶铁上投入太大，如今炼钢业发展迅猛，最好的原矿石又被洛克菲勒所控制，自己如何是好？当然只能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不以为然，背地里一定要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啊。很快，就连洛克菲勒和儿子小约翰都以为自己真的要修建最大钢铁厂和卡内基正面硬刚的时候了，盖茨却突然说，我去找卡内基谈谈，如果开战，这将是一场没有胜者的决斗，那与其这样，我们双方何不联手制敌，就像当年南方促进公司一样，你向我们购买梅萨卡矿石，并且保证不在梅萨卡附近开采矿脉，我们则向你保证，第一，永不建造钢铁厂，第二，洛克菲勒家的铁路同盟为你敞开，同时你所购买的矿石，你所支付的运费，我们内部返现，你将在钢铁产业上也获得巨大优势。谈判进行的异常顺利，卡内基一跃成为钢铁大王，而洛克菲勒也因此获得巨额利润，唯一损失的除了那些新兴的炼钢厂纷纷倒闭被卡内基收入囊中以外，还有就是卡内基拱手让出了世界首富的宝座，并且再也无法亲手为恩师复仇了。可商场无战场，卡内基真的就如此心甘情愿的认输吗？显然不会，他决定借助华尔街的力量来背刺复仇。这期间，有一位华尔街银行家不仅投资了卡内基公司，也投资了洛克菲勒家族。他在两大集团蓬勃发展，钢铁、汽车、石油，创造全新美国的过程中，攫取了比卡内基甚至比洛克菲勒更多的财富。这个人就叫做 JP 摩根。1901年，摩根联手卡内基创办的垄断全球的 USS 美国钢铁公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10亿美元公司。他决定完成最后一块垄断版图，收购洛克菲勒家的梅塞卡矿脉。当摩根询问洛克菲勒报价的时候，洛克菲勒说，那是小约翰的产业，这笔买卖你应该找我儿子谈谈。小约翰当时27岁，十分沉着地告诉摩根，这不是一笔简单的买卖，矿脉如何估价，我想这就和您手头的股票一样，升值潜力巨大，难道不是这样吗？摩根对小约翰刮目相看，于是重新谈判，双方达成了8000万美元的收购价格，但不是现金，而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就这样，洛克菲勒一跃成为与 JP 摩根、卡内基平起平坐的公司三大股东之一。在往后的发展中，这些股票至少给洛克菲勒带来了2亿美元的收益。原来，洛克菲勒家出了一位比老爹更加善于投资和使用金融武器的小约翰。小约翰的投资版图让洛克菲勒家的财产与日俱增，而小约翰的军师盖茨呢，则在这期间进行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投资——芝加哥大学，这可是日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主力大学啊！而大家是否还记得，洛克菲勒家如何在俄亥俄油田和梅萨卡矿脉中两度变废为宝？没错，科研的力量。后续他们又投资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以及霍普金斯医学院，甚至是中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可是当时间来到1906年的时候，那个发誓要摧毁标准石油帝国的男人出现了，他叫做西奥多·罗斯福，时任美国总统。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标准石油视为托拉斯怪物，视为社会公敌的时候，罗斯福知道民心可用。本来托拉斯这是亨利时代他推荐给洛克菲勒的一种管理模式，当时由于洛克菲勒刚刚收购了全美的炼油厂，垄断了全球 90% 的煤油市场，他急需一种模式来管理自己内部那些复杂的同盟并购和直营企业啊。 于是亨利手下一位律师提出了托拉斯方案，就像你的输油管章鱼一样，托拉斯也是一种管理结构上的大章鱼。你通过九位托管人成立一个理事会公司，这个理事会公司呢，控股你所有同盟并购和直营的公司股票，但并不干涉任何一家企业的具体业务和财务。这样，股权就成了一条条拉住帝国触手的提线，而那个理事会公司因此就变成了托拉斯，这将是你操控提线的手柄。这种模式很有效，从1877年开始到这会儿1900年，标准石油托拉斯在洛克菲勒手中操控自如。然而就在1904年，当一名叫做塔贝尔的记者开始揭露这头巨大丑陋又邪恶的章鱼时，那些水深火热的民众开始朝着这头托拉斯怪物泄愤。塔贝尔本来是一位炼油厂厂长的女儿，可在洛克菲勒那些年的大绞杀当中呢，父亲的炼油厂破产了，财富被剥夺一空，甚至父亲还因此而离世。小女孩于是恨透了那些肮脏的商业伎俩，她发誓要揭露他，毁灭他。果然20年后，小女孩成了文笔犀利的记者，她开始没日没夜的在报纸上揭露标准石油的罪行，从洛克菲勒爷爷那不务正业沉迷酒精的历史开始，到洛克菲勒爸爸肮脏不堪的恶魔比尔行径，再到洛克菲勒自己那卑鄙阴险的商业嘴脸，以及标准石油邪恶的托拉斯本质等等等等，这些小作文看得民众怒火中烧。而与此同时呢，罗斯福总统恰好也需要顺应民心，实现他的竞选诺言，拆掉这头盘踞在美国国土上的邪恶章鱼。于是他对标准石油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甚至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反托拉斯法。就这样，经过2年的法庭审判，1909年标准石油被勒令拆散成34个独立公司，洛克菲勒一手打造的帝国就这样轰然倒塌，民众们欢呼雀跃。而事实上，洛克菲勒却因祸得福，因为大家不妨看看这拆分后的34家企业标识，你是不是也认识其中不少？没错，到今天他们依旧是石油领域的全球巨无霸，而他们背后的洛克家族股份呢，却并没有因为拆分而减少一分一毫啊，反而由于拆分以后股价持续上涨，这让洛克菲勒在有生之年成了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洛克菲勒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除了他自身低调节俭以外，他也从不让子女知道自己是个富人，甚至儿子小约翰在长大以后都不好意思地说自己8岁以前穿的全是裙子，因为前面全是姐姐啊。据统计，在美国历来的家族企业中，有 88% 无法传到第三代，可以传到第四代的更是只有 3%， 而这当中呢，又只有 5% 能够持续盈利。可洛克菲勒家族却已经传了7代，至今依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而这7代之中还有更多的传奇故事。比如为什么每年平安夜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都会点亮圣诞树，这真的是他们家族图腾吗？洛克菲勒背后真的有那个捐出1/3财产的上帝契约吗？还比如家族后代如今都在做些什么，以及那个最离奇的故事，消失在石人部落里的第4代迈克尔洛克菲勒，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些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洛克菲勒一生的宿命。就连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说，我心中唯一的赚钱英雄就是洛克菲勒。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洛克菲勒的财富来自石油，真的很像是和上帝签约后的某种回馈啊。